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5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贸易逆差因进口创纪录下降而使贸易逆差减半。报道这样描述的，三月份企业纷纷抢在川普加征关税之前采取行动，而到了四月份他们则保持观望的态度。由于关税对进口造成巨大冲击，美国贸易逆差四月份大幅度下降。今天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称，四月贸易逆差经季节性调整后下降至616亿美元，这是2023年9月以来最低的水准。三月份美国的贸易逆差创下了历史记录，当月贸易逆差是1383亿美元。那么当时呢，是因为美国的进口商要抢在4月2日川普实施解放日关税而提前进行了大量的囤积进口商品。那么4月份的数据呢，当月下降的幅度，贸易逆差下降的幅度在历史上排第二位，上一次下降幅度最大呢是1992年的2月。那么今天商务部呢，他代表川普政府呢，他就做了一个有点像这个中国的光明论的那样的一种解释。他说一季度 GDP 下降就是因为贸易逆差，而四月份的这个贸易逆差大幅下降表明库存增加，那么库存增加它就会大大增加二季度的 GDP 的增长幅度。所以今天美国商务部呢，他就讲一个什么观点呢，他说我们早告诉你们美国经济没有问题，没有衰退，你们不相信，你看一月份那个 GDP 的那个下降呢，那是一个假象，二季度呢会补涨。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有网友分享，美国一季度二季度由于川普的关税政策啊，像过山车似的变化，它导致了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也像过山车似的。那么像这样一种啊非正常的人为的政策的这种反转而导致数据上的异常，那么对于我们真正了解美国经济或者判断美国经济实际上意义并不大的。中国在这方面呢，它有时候它也有些办法来解决这种数据过于异常。你比如说中国当它感觉数据特别异常的年份或者是月度数据的时候呢，它就把几年它平均来算，或者几个月它来平均来算。那么如果是正常的数据呢，它就按正常的月份来通报。当然中国更多方面是做假数据，但是像美国三月份四月份这种关税政策的突变所引起的宏观数据啊，它会影响对美国经济的判断的。相信五月份的数据又会有一个变化，因为五月份呢川普又摁了暂停键，关税都延迟了。所以说美联储为什么一直说要等数据等数据等政策的确定性，就在于此。 LT 也看了一下今天华尔街日报这个图表，四月份的贸易逆差比三月份的贸易逆差下降了一半，似乎呢这个贸易逆差大幅度减少。但是你如果看那个图表的话，即便是四月份它也是过去两年呢、月度贸易逆差的中位数略低一点的水平。那么相信五月份这种贸易逆差又会大幅上升。所以 LT 不太赞成美国商务部今天把这个四月份的贸易逆差下降啊，把它夸大成政策目标的实现。第二个相关最新的信息呢，是彭博社今天一个报道，标题是标普500指数目前已具备创历史新高所需的大部分条件。他报道这样描述的，道指正努力突破接连二月五月高点下行趋势线，如果该指数能够突破这一趋势线将对股市非常有利。下一个目标标普500指数应该是历史高点6150点。那么这篇文章它的逻辑呢，更多是一种啊预期的推测，但是我们分享这个信息呢，是希望在美国投资的网友能够感受到就目前华尔街蠢蠢欲动在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因为华尔街它感受到接下来呢会有一些重大利好的出台，包括川普的大而美的方案，尽管可能会最后做部分妥协让共和党内取得一致，但是毕竟这个减税的方案呢，它会受到市场投资者的欢迎。同时呢，川普的这个贸易战呢，在90天的暂缓期之后，普遍认为川普自己会立场后撤，会软化，最终达成的协议比川普2月份3月份5月份那么高调的意气风发的贸易战的威胁呢，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呢，导致目前华尔街呢欢欣鼓舞。所以这个报道它只是把目前华尔街这种情绪呢把它展现出来。那么这种情绪以及情绪判断的基础是否正确，是否像华尔街那样川普被算死了，这个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因为川普的反复无常并不等于简单的相信他或不相信他，因为反复无常就是市场对川普这种把握判断的一种绝望，你无法判断它。所以对于华尔街目前的这样一种乐观向上的氛围啊，还是要保持一种谨慎的乐观。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全球最大的政治经济新闻，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了。这通电话啊，可能是川普有生以来等的时间最长的一次电话。因为从三月份开始，川普呢就希望与习近平通电话，但是呢习主席不接电话。四月份想通话，几次说也未果。五月份几乎每个星期川普都说要与习近平通电话，也没通成。那么今天呢终于接通了这个电话。那么对于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究竟讲了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美中双方报道是不一样的，即使是美国的媒体报道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了完整的了解中美首脑之间今天通话究竟通了什么话，解决什么问题，下一步有什么影响，我们来分享三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报道标题是川普表示习近平通电话推动稀土领域取得进展，双方将展开更多的磋商。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进一步进行贸易谈判，美国领导人表示他们解决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稀土出口的争端。今天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与习近平的通话非常好，并表示不应该再有任何关于稀土产品的复杂性的问题了。这个是川普向美国人民报告的好消息，就他与习近平这个通电话呀，把稀土事搞定了。因为对美国而言，美国的几个大的汽车制造商报警说他们的这个汽车用的磁铁相关的这个稀土啊，只能够应付两到三周了，如果中国方面继续断供的话，全行业要停产。所以这个让美国人的感觉啊很沮丧，怎么打贸易战打来打去突然被卡脖子了。所以如果川普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的理想再高尚，你的目标再伟大，会被美国人抛弃的。所以他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但彭博社报道呢，对川普报告这个大好消息啊，仍然是有一定保留的。他这样描述的，美国总统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北京是否同意加快发放一系列关键稀土产品的出口许可证。此外，如果中国方面同意恢复这种稀土产品出口的秩序，川普究竟向习近平做了哪些让步，这个也不得而知。就川普呢，他没有交代。所以彭博社呢，对川普今天报告这个大好消息呢，他还是保持一定的质疑。第二个，我们来看《华尔街日报》怎么报道这个重大新闻事件。他报道的标题是川普称习近平通话讨论贸易和稀土问题，这个标题与彭博社几乎一样。那么副标题是此次对话正值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际。华尔街日报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川普表示通话中已经讨论了其中一个症结，稀土矿物的出口。稀土矿物对美国汽车和其他行业至关重要，但周四上午的细节外界并不清楚。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呢，还称川普说习近平邀请他访华，他答应了这个邀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还通报说这次电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对两国来说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川普表示即将参加会谈的官员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华尔街日报称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简短声明，这次通话是应川普的要求进行的，这是川普今年一月就任以来两人首次通话。那么第三个，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怎么报道这次川普与习近平的通电话，是不是华尔街日报说的那种简短声明。新华社报道的标题是这样，6月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校正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的航向需要我们把好舵定好向，尤其排除各种干扰甚至破坏，这尤为重要。根据美方提议， 两国经贸牵头人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迈出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问题的重要一步，受到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也证明对话和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要用好已经建立的经贸磋商机制，秉持平等态度，尊重各自关切，争取双赢结果。中国人一向言必行，行必果，既然达成了协议，双方都应遵守。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实事求是看待取得的进展，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习近平强调，美国应当慎重处理台湾问题，避免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中美两国拖入冲突和对抗的危险境地。川普表示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美中关系十分重要，美方乐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中美合作可以做很多好事。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两国日内瓦经贸会谈很成功，达成了好的协议，美方愿意同中国共同努力落实协议，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习近平欢迎川普再次访华，川普表示诚挚感谢，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那么从以上三个方面的报道，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中美舆论呢，对于这一次的元首通话，他们关注点还是不一样的。从大的方面而言，美国人关注就是稀土还断不断供，中国官方媒体呢是强调回到正确轨道，矫正方向。那么对于这次川习通电话呀， LT 有四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这次通电话印证了周日白宫经济顾问哈塞特的预告，哈塞特说本周川普与习近平会通电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这次通电话是上周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中美双方通过外交渠道确定的这么一次通话。第二，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在通话之前，昨天川普在半夜深更半夜突然发了一段推文，我喜欢习主席，我现在也喜欢习主席，我将来永远喜欢习主席，就发了一段这样的话，然后接吻的是与习主席很难达成协议。这个就是昨天 LT 与网友分享那种感受。那么回过头来，今天实现了通话，再来看昨天那一段贴文，更加能够印证我们昨天的那种观点，就川普他就是在一种示爱或者恋爱中的挫折感的感言，而不是像昨天美国媒体理解的说川普那段话是为了斥责习近平，不是的，他就是一种示爱或者是一种焦虑。那么今天美国的一些社交媒体普遍对川普这个电话的反应，很多网民呢又开始叫川普很讨厌很忌讳那个外号 Taco， 就认为川普又在退缩。所以这次电话呢，他毫无疑问本质上就是川普眨眼睛，因为他没想到中共方面用稀土这种断供让美国的汽车产业承受遭到了无法忍受的痛苦，那么不得不先解除这个重大的风险。所以这也是贸易战之初各方面呢很难预计到的一种现象。第三，与网友分享观点，那么这次通电话习近平答应放稀土一马，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印证了就中共并没有遵守5月12号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也就是昨天华尔街日报那种判断是对的，就习近平仍然在采取中共一贯的套路，就先答应再说，不管什么事儿，你漫天要价我就答应你，答应你 我不兑现呢、我不执行啊，只要我不满意的事儿，我就不可以不做，我签了协议也可以不执行。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一种无解的状态，因为川普他相信他有谈判艺术，他极限施压，习近平呢他就我什么事都可以答应你，不用极限施压，你极限施压也可以，反正我都答应你，但答应我不执行。那么这一次川普通电话以后，习近平答应放行稀土，说明之前舆论这种判断呢是正确的，中共对任何协议承诺都是言而无信的，这再次证明。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中美贸易战也好，中美的外交关系也好，它出现一种严重不兼容的这种系统，因为在川普政府特别他第二个任期，他有点过度放飞自我，就川普他认为美国什么事他要亲自来做，就别人都是笨蛋，跟日本谈判贸易代表谈得好好的，川普说我要亲自参加，人家日本首相没参加，川普说那我要参加，这个跟中国谈判也是，这个只有我跟习主席两个人搞得定，你们其他人呢谈都白谈，他跟俄罗斯的问题也是，他乌克兰问题只有我跟普京能搞定，但是普京呢一直不愿意见面，这个是 美国的系统就是川总统啊，既要当裁判员又要当运动员，就所有的角色要一个人演，主要演员其他的都是跑龙套。但是习主席那边呢，习主席他只愿意当皇帝，他也不存在裁判员运动员，就他只是指明方向，具体的嘛你川普可以跟我下面去谈，他希望留有余地，而且呢高高在上，就凌驾于具体问题之上。那么这种情况下，中美的这个处事方式就完全不兼容。因为川普他作为一个运动员，他跟习近平谈完之后他可以变，习近平认为呢他只谈原则的话，定框架，变呢是下面人变，他还留有余地。所以说在中美的这样一种贸易谈判当中出现一些反复，习近平也是一肚子气，川普也是感觉没面子，就双方的这样一种决策机制完全不同，是中美沟通效率啊极其低下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所以彭博社也好，华尔街也好，对这次元首之间的通话呀，他们非常谨慎的，都没有做过高的评价。那么从新华社来看，中方来看呢，显然又把这次通话作为一种胜利，面子上的胜利，川普求着要通电话，习主席接了这个电话，也仅此而已。就新华社也认为要提防川普他还会变，所以中美的这个贸易战呢，重大风险呢，主要风险仍然没有解除。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叫停哈佛大学招生外国学生，这是总统对常青藤盟校的最新的攻击。川普总统暂停哈佛大学参与学生签证计划，实际上禁止外国人就读这所著名的大学。昨天晚上白宫发布了声明，加剧了川普对该大学的攻击，该大学已在联邦法院对政府进行反击。该声明旨在阻止学生获得为期六个月甚至更长的学习签证。事态升级之际，哈佛大学拒绝与川普谈判。哈佛大学发言人杰森牛顿声明称，这是对哈佛又一次非法的报复性措施，哈佛将继续保护其国际学生。哈佛大学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来自国外，某些研究院的学生比例甚至更高，学校的学费主要依靠学生的全额支付。川普的这个新的制裁措施周三就开始生效。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之前川普呢是撤销已经获得签证的哈佛的外国留学生的签证，那么这个撤销呢，哈佛大学提起了诉讼，那么得到了下级法院的这个支持，目前上诉法院正在审理。那么这一次川普这个政策呢，它是对新招收的学生剥夺哈佛大学的这样一种啊对外国学生的这个招生权，就不发这种签证了。那么这个呢，美国政府是有权决定的。那么这个哈佛要在法律上去反击，这个难度就要大很多了。所以川普与哈佛大学之间的这个冲突会给哈佛大学带来他无法承受的一些后果。所以不知道未来啊双方会不会出现某种妥协。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德国领导人向川普传递信息，我们需要你，但你也需要我们。德国新任总理默茨今天到访白宫，他就贸易、国防和乌克兰问题与川普进行了长时间会谈。默茨呢是最近几周前往白宫的一系列欧洲领导人中的最新的一位。就欧洲领导人呢，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都是来劝说川普支持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并劝说川普重申美国对欧洲地区的安全承诺。德国新任中右翼领导人默茨还有一项额外的任务，那就是与川普建立私人关系。川普的祖父出生于德国小镇卡尔斯塔特，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不同，除了多年前的短暂会面和今年的几次电话外，默茨与川普的互动并不多。这位循规蹈矩的总理既不像川普那样热情洋溢，也不像他那么幽默，但两人确实有共同点，两人都是商人出身，都不太有耐心。而默茨的英语几乎没有任何口音，他们也可以在无需翻译的情况下进行会谈。不过这次会晤对默茨来说并非没有风险，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摊牌已经显示，川普访问椭圆形办公室的举动是多么的难以预测。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对这些外国元首啊，他的态度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他对独裁者都是毕恭毕敬，言必称朋友，无论如何他都保持一种克制，对普京也好，对金正恩也好，对习近平也好，但是 对盟国，川普总是一种居高临下，而且是一百个不情愿，稍不如意就要掀桌子，就要发怒。但是普京、习近平从来没有激怒过川普，金正恩那都不会激怒川普，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么相信更聪明的网友啊，能够理解川普这么做的原因，所以欢迎有一些能够了解背后逻辑的网友在评论区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第二呢， LT 也觉得呢，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考虑呢，就西方这些盟友啊，跟川普啊一样的毛病，就西方对川普啊，对独裁者太客气不满，你反观其他的西方领导人一样有这个毛病。你看马上这个德国总理默克从美国回去之后，他要与马克龙啊携手去北京见习近平。你什么时候你法国德国领导人携手来见过美国总统呢？从来没有。因为在法国德国领导人他们的概念里边，我们跟美国是平起平坐的，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一视同仁的，怎么能两个人一起去携手见美国总统呢？但是中国习主席那不一样，习主席我们要尊重，我们要欧洲的主要大国一起去觐见习主席。所以说当欧洲人抱怨川普居高临下的时候，欧洲人是不是也要检讨一下他们承受他们主动让习近平普京居高临下呢？所以这个西方啊，整个西方可能都存在一些混乱。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舆论都聚焦在川普与马斯克的友谊小船啊翻了。前几天舆论呢是担心翻了，现在今天这个舆论呢就是翻了。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提名的纳萨的候选人声称与马斯克的关系导致他被罢免。金融科技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他对媒体称，在马斯克与华盛顿闹翻之际，川普总统撤回了对他纳萨负责人的提名，因为他与马斯克的关系密切。就说本来提名他做太空署的这个领导人的，他突然被撤是因为马斯克。那么这个观点呢，他实际上他从马斯克的亲密盟友的角度来证实川普与马斯克之间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这个艾萨克曼呢，他今天对媒体表达不满在哪呢？他说他不是川普简单提名的问题，他已经在参议院呢得到了通过，就参议院呢投票确认，就川普提名的这个艾萨克是可以做纳萨的局长的，那么只剩川普签字他就宣誓了，就所有程序都走完了，前置程序都走完了，川普人家给他否决了。所以这个就不是一般意义的重新换人的问题了，就是罢免的，本质上就是一种罢免。所以这个对艾萨克曼来讲是一种羞辱性的，当然对马斯克来讲也是一种羞辱性的。而今天艾萨克曼呢，他直言不讳说这次就因为马斯克与川普的关系发生问题才殃及池鱼。所以这个体现了马斯克阵营呢他要放大这种决裂。第二个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彭博社的报道呢标题是川普与马斯克的联盟因大而美的法案破裂，就他似乎也在找为什么会破裂。那么彭博社呢他列举了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呢是马斯克公开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这个是在四月份的时候，但是马斯克批评的语气留有余地的，他只是对媒体称他不赞成这种关税政策，但是他也没说激烈去反对，这是彭博社认为是第一个裂痕，因为川普看得最重的经济议程关税改革马斯克反对。第二呢就是政治八卦性的，就马斯克突然要拜访五角大楼，拜访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的部长霍克塞斯呢他认为马斯克是川总统的红人，所以自作多情呢要向马斯克汇报对中国开战的绝密的这个计划。那么这个事让川普知道之后，川普破口大骂，阻止了马斯克获得这个绝密信息。那么理由嘛，就是因为马斯克在中国有广泛的经济利益不可信。那么这个事在全美众目睽睽下，马斯克不被川普信任，这个被公开了，这个对马斯克的面子来讲，对马斯克的形象来讲是一个重大挫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分歧呢，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与川普的一些内阁的主要成员发生冲突，最激烈的冲突是马斯克与财政部长贝恩斯特的冲突，甚至动手。那么这个呢也得到了美国媒体的普遍报道，就双方啊发生了西方人就男人打架之前的那样一个动作，互相撞胸，就用胸口互相怼住，发生的那种状况。就中国人打架呢也有前戏，好像跟西方人打架不一样，可能是拳头之间互相去碰撞或者互相推搡， 这个西方人打架之前呢，就是拿胸口互相去撞，撞了之后就开始动手。那么他们这次在白宫发生这个肢体冲突之后被人拉开了。但是昨天呢，班农呢又添油加醋，说马斯克最近呢眼角上那个黑的乌黑的那个是被贝森特打的。那么班农这个讲呢又没有其他人做印证，这个能够体现出来班农呢有点幸灾乐祸，对川普与马斯克的决裂，因为他一直在声讨马斯克。这第三个迹象。第四个迹象呢，就是5月20日马斯克在卡塔尔彭博社那个论坛上宣布停止政治捐款，而且呢非常高调，在那个会上说我花了3亿美元帮川普成功入主白宫。就川普这个人他是很忌讳的，他认为他的成功都是他自己的成功，别人呢可能做一点事儿，但是主要是他自己的成功。但是马斯克在那个会上他宣布他花了3亿元帮川普进白宫，意思是我不花这3亿美元呢，这个总统还不是你川普的。那么这个被彭博社呢他认为这是第四个标志，双方决裂的第四个标志，因为这种表达方式是川普是最讨厌的一种表达方式。那么第五个也是最新的这种决裂的迹象呢，马斯克昨天公开号召杀死川普的大而美的法案。这个对于川普来讲就突破他的底线了，因为川普的美国的经济议程，他的经济政策就两件事，第一对外发动贸易战，关税贸易战，第二对内减税，然后再增加一些支出，也就是他的大而美的法案。那么之前川普推行关税贸易战，马斯克呢算是小声嘀咕小声反对，没有说去号召人民去推翻。但是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川普更重视的一个内容呢，马斯克是公开强烈的反对，而且还号召美国人给国会议员，给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打电话，让他们推翻川普这个法案。那么这个呢被美国舆论认为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所以彭博社报道当中他就透露，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也是川普的这个心腹，私下抱怨说马斯克关注的是商业利益，并不是公众利益。就马斯克反对川普啊，不是基于公众利益，是基于他自己的商业利益。所以对于马斯克与川普之间关系的这种变故， LT 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天下没有稀奇事，双方的和好合作是为了利益，双方的分手也是为了利益，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主义在里边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今天美国媒体也是广泛的在进行报道评论，社交网络也议论了两天了。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研究人员因走私真菌将举行保释听证会。这个前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啊，他爆了一个大料，爆了个大新闻，他说逮住啊两名涉嫌向美国走私潜在的生物恐怖袭击武器而受到起诉。那么他这个爆料啊，他这个宣布啊，就引起了美国舆论的轰动，这还了得了，要告生物的恐怖袭击，而且呢把这种啊恐怖武器都运到美国来了。那么路透社的报道呢，他对这个事件的最新发展进行了介绍。密歇根州的一家法院今天对一名被控走私生物样本到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员举行保释听证会。33岁的简云清，这是个女性，和她34岁的男友刘尊勇从事同一领域的生物学研究，他们被指控将一种真菌走私到美国进行研究。那么本周二，这个目前在美国的简云清首次出庭，那么今天是第二次出庭。另外一位当事人刘尊勇去年7月入境美国的时候，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这种啊病原菌，他当时就被遣返了。所以这次起诉书当中指控的这个刘某呢，并不在美国，而在中国，在浙江大学。那么美国司法部的起诉呢，认为这种真菌是一种危险的生物病原体，有可能被用作农业恐怖主义的武器，这种真菌已在美国农场广泛传播。那么报道呢引述北达科他州大学的这个农学家克莱尔基恩的观点，他说他认为美国当局对这种真菌的描述啊，他感到困惑。他说这不是一种啊很奇特的病原体，它是一种常见的病原体，而且美国很多。他说把这种啊病原体称作生物武器的说法并不准确，只有当人们大量食用才会导致恶心和呕吐。他说美国的研究人员早已经培育出来抗真菌的小麦品种了。密歇根大学呢就此也发表声明，他们谴责任何试图造成伤害、威胁国家安全和破坏大学关键公共使命的行为。密歇根大学声明中说，值得注意的是该大学 没有从中国政府获得任何与被告进行相关研究的资助，并补充说将继续配合联邦执法部门进行的调查和起诉。那么对于这个热点新闻事件，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前两天大家热议的哈佛女孩啊，蒋玉蓉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是中共的代理人。那么美国保守派的媒体呢，他们又挖掘出来很劲爆的内容，说这个蒋玉蓉啊与解放军有关，他跟军方的代理人了，说这个就很耸人听闻了。 LT 就去研究一下，看看这个蒋玉蓉怎么跟军方有关。哎，他们最后举证的逻辑是这样，蒋玉蓉是与中国的绿发会有关，哎，这个绿发会呢又有一些什么民兵啊参加什么国防啊教育相关的新闻在他们网站上，那也就是绿发会与军方解放军有关，所以这样推导到这个蒋玉蓉与解放军有关，那这还了得了。这个呢 LT 感觉还是有些牵强的，但是美国今天这个氛围呢，他就是允许这种牵强。同样在这个密歇根大学中国这个研究人员简云清这个事儿来讲，可大可小，因为她的男朋友来给她带这样一个研究的病原体的时候并没有申报，就是一种走私行为，首先这个是违法的，你如果光明正大从事研究的话为什么要带这个病原体来呢？而且美国的大学实验室并不是没有这种病原体，所以这本身你是很奇怪的。那么至于这个病原体会不会真的像美国官方认定的农业恐怖主义武器，这个可能是有些夸大，但是你故意的秘密的来做这个事儿，它就能产生这种恐怖主义的效果，所以做这种夸大方向的描述和定罪，这也与中美之间的关系大背景有关，这就与蒋玉蓉被定性为与中国的军方有关是一样的。如果网友们更容易理解一些呢， LT 建议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麦卡锡主义，就麦卡锡主义啊当时为什么会产生，而且麦卡锡主义当时也得到了美国法律的支持，它就是这样一种啊，美国国家方向在特定时候它有特定的方向，美国的舆论氛围、美国的法律方向它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说今天来谈论你这个简云清、刘尊勇是否真的有那么坏，或者是否真的是想搞农业恐怖主义，你辩解非常无力的，你无法脱离美国的这样一种大的背景。所以这个新闻呢也提示目前在美国学习工作的中国人可能真的要小心谨慎，目前就是找茬的时间，就是类似于麦卡锡主义复兴的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你可能未来20年、30年会给你平反，但是今天它就是处在中美交恶全面对立的这样一种状态下。那么最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今天彭博社的一个重磅报道，它这个报道的标题呢是中国加大对公民境外收入的征税扩至富豪以外的群体。报道这样描述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正在加强对公民海外收入征税的力度，继去年将超级富豪列为征税对象后，将审查范围扩大到不那么富裕的个人。知情人士表示，官员目前正在审查一系列的海外收入，包括海外投资回报、股息和员工股票选择权。由于涉及私人信息，知情人士要求匿名，投资收益最高可征收 20% 的税收。近几个月来，税务服务提供者接到资产少于100万美元的客户的咨询数量急增，这与主要针对资产至少1000万美元的个人打击行动相比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补充说，在海外投资，尤其是美国、香港股票市场，中国居民是税务机关的重点对象。随着北京加强刺激以应对美国关税，中国政府正寻求增加财政收入，并缩小创纪录的赤字预算。由于旷日持久的房地产危机和去杠杆，地方政府收入压力巨大，这意味着他们无法再依赖土地出让金或过度举债来筹集资金。同时，由于经济陷入困境以及私人企业受到打击，中国投资者正将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海外。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理念也削弱了信心。尽管这位中国领导人最近高调地推动企业家信心，根据彭博社的计算，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内地投资者已通过港股通往香港上市股票注入了6580亿港元，就约合839亿美元，是去年同期流出资金的2倍多。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财政部认为，通过加强对应交纳个人所得税但交纳人未申报、税务机关未确认的收入的征税，渴望增加收入。 该人士表示，由于涉及机密讨论，他不愿意透露姓名。根据彭博社看到的通知和公开文件，北京、上海、浙江等省份的税务局已敦促居民在2024年收入报告结束的6月30日之前核实海外收益，并进行纳税申报。政府记录显示，至少3月底以来，地方政府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一些居民未申报境外收益纳税，并采取了一致行动。在税务机关公布的案例中，居民被要求补缴税款和罚款金额最低12万7千元。中国在2018年实施通报准则后，也采取了类似的税务措施。过去几年，中国一直与近150个司法管辖区自动交换有关各成员国纳税人账户的资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共这个举措出发点呢是为了征收，因为财政遇到了困境，就中共党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过紧日子运动。上周与网友分享，就这一次过紧日子运动与往年中共提倡的过紧日子完全不同，这次是运动式的。运动式的标志是中纪委成立了庞大的这个组织体系，制定了严密的计划，在党内发起过紧日子运动。昨天 LT 看到有一份媒体报道，中纪委现在像特务一样的在各地啊，通过便衣到餐馆到娱乐场所去抓人。就有一些目前公开的一些案例啊，什么报销124块钱被党内警告处分，有的四个官员就正常的自己掏钱吃了一餐饭被公开通报，而且还要查这些官员其他的问题。你这个就是犯事了，现在要过紧日子，你怎么还能去餐馆？就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比舆论的想象啊要严厉的多，所以相信在中国的网友啊也许感受会更深。但是也正如上周与网友分享的，就中共每次党内的政治运动啊整顿呢、啊、他最后他都会把这些严厉的措施呢去面向普通民众，他甚至对普通民众更严厉。你看他对党内的要求还是不要高消费，不要去出国赌博，但是对老百姓的要求，你不能够结婚呢、不能摆几桌，你出国得被限制。那么最近网上有很多深圳、上海都出台了新的普通居民出国的一些管理办法。有一些海外媒体呢说中国现在禁止居民出国，这显然是假新闻，因为大家随便了解周围的人都还是能出国的。但是中共呢，他正在采取一个新的系统，他来重新监控中国普通民众的出国。你看党内过紧日子，他现在开的药方啊，最后吃药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个对普通人海外这个投资这个征税，这个也是在过紧日子背景下，对官员贪污他们不征税，但是老百姓海外这个投资你差一分钱他都不依你。所以这个新闻的本质还是中共遇到了财政的困境。那么彭博社这个报道他也分析，财政的困境是由来已久，主要房地产危机、地方债的危机，这又遇到贸易战，所以缺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且中共也采取了历史性最高的这样一种预算赤字的规划，就本身也是寅吃卯粮了。这种情况下这个日子还是过不下去，那只能向老百姓开刀。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在这个报道里边呢，他提到一个值得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高度重视的一个很残酷的这种现象，就中国用大数据监控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他怎么逮着这些普通人在海外的投资，有一些是用的中资港资背景的这个什么美股的炒股平台，但有一些呢他就是用的美国的很秘密的，怎么也都被逮住了。他这个报道里面提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内容，就是中共利用大数据分析你有些普通居民呢在海外有投资有资产。那么所谓这种大数据分析，它就不是通过正常的银行往来账户往来，它通过你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你的电子邮件，包括你与海外通电话，这个是全面监控的。不知道中国网友知不知道，所有的普通中国人往美国打的电话是一个不漏要被监听的。你打到欧洲其他国家可能有些被监听有些不被监听，但是打往美国的所有都被监听的。所以这种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大家不要低估了。就最近中国网民议论比较多的，就中共抓这个嫖娼啊，公安部他这个大数据系统啊，这个还是很灵的。你比如说他发现某一个女性北京或上海的这种外来妹半夜突然微信收到一笔钱，他马上系统就会反应这不正常的，怎么半夜微信有人给你支付呢？再一查你的职业，再一查你经常位置 信息，经常怎么在酒店，你这个收入你也住不起这么好的酒店，那么轻重八弄就是嫖娼。嫖娼把这个逮住之后，然后再找下家，谁给他半夜打的这笔钱，嫖客这也出来了。所以这个大数据系统啊是非常厉害的，还包括有一些去酒店消费，这些呢可能一般网友呢都容易理解，但实际上它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数据呢是对你的所有的电子信息进行的监控，你的软件、你的短信、你的社交平台，你总有挂一漏万的时候，让官方知道你在境外会有一些投资，会有一些财产。所以这个呢恐怕有这方面风险的网友，可能你要对你的这种啊信息的交流，网上的信息要小心谨慎。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中共在对外来讲，他宣传总是赢，或者谦虚一点的叫双赢，但是呢他毕竟没有办法完全掩盖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你看这个对民间收紧政策，加大收刮民间财富的力度，它都是体现了这个政权衰落的一个特征，而且呢加强民间的这样一种盘剥啊，愈演愈烈。所以这个事儿对于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是非常重大的，它反映的就是中共它没有能力改变这样一种执政的颓势，它的执政基础受到了重大冲击，受到了这样一种动摇，它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怎么办呢？向老百姓开刀。那么向老百姓开刀，它又会加剧这种社会对立，又会遏制人们发展的积极性，它又会导致政府的财力受到更大的冲击，它就陷入一种这种恶性的循环。而且在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中，你看中共体现出来，就再穷不能穷党员，再穷不能穷干部。你看他在过紧日子这个运动时候，他第一时间人民日报提出来，党员干部的福利待遇是一分钱不能少的，那么把党员干部的这个福利保住了，对普通老百姓来讲那是下不保底的，能守寡多少守寡多少。所以这个现象本身体现了就这种政权呢，或这种执政方式是一种慢性自杀的，没有一个朝代是因为对老百姓狠，对老百姓的无节制的盘剥能够让他的政权延续的，能够稳定的。就中国历代啊追求一种超稳定的政权体系，超长的执政周期，它必须建立在让民众安居乐业的基础上。那么你这个安居没搞好，房地产危机，乐业呢你又在到处搜刮，你政府欠老百姓的钱可以不还，但是对于老百姓的这个财富，那么一点点财富，政府拿放大镜动用大数据去收税去搜刮，这完全是一种不对称的。你能不能用大数据去要求这些政府欠人家企业的钱，欠人家个人钱去还呢？这个政府你看他都是坑蝎一气，天下乌鸦，他们官官相护，你没有一个地方的公安局因为外地的政府欠企业的钱你去远洋捕捞的，你只会对民营企业，对这些民众，外地的人欠我本地人钱我去远洋捕捞，但是政府欠钱你看这就可以堂而皇之，你还不能要，你要了这个就是一个维稳的问题了，因为违反了维稳要把你抓起来。所以中共这个执政啊方式走到这样一步，而且呢他没有办法改变这样一种状态，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对立，这对中共对习近平每天念念叨叨的安全政权安全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不幸的与习近平处在同一个时代，你不能用一种啊熬过他等着他完蛋以那种心态来应对，那个是不值当的，因为人生苦短。所以我们分享这些信息呢，可能还是提示网友们呢，在面对这种环境下，怎么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资产，怎么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从这个角度我们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出发点落脚点，还是让自己更安全，生活更美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